本视频由奇妙真相市公府提供。哈米吉多顿，这一出自启示录的骇人之词，对于大多数圣经学者迄今仍是难解之谜。文学史中它只在圣经出现过一次，很多人相信它和以色列米吉多山谷有关，但圣经学者兼翻译家罗伯特·墨菲特强烈反对，他认为该词实指基甸之战。一直由神意启示的300人小分队以少胜多，立刻进敌。哈米吉多顿一词源于希伯来文的俄马尔圭顿，完整的表示应该是耶和华俄马尔圭顿，意思是耶和华对基甸的命令或劝勉。值得一提的是，基甸之战恰恰发生在米吉多山谷。圣经启示录16章第14节说，哈米吉多顿是上帝全能者之大日的聚集征战，也因此它成了神秘的世界末日的代名词。二者究竟有何关联？它对你又有何影响？让我们一起去圣经中秘迹寻踪。真的很想提醒大家，圣经说战争从未止息，若感觉不到有任何征战，那么请反思你自己是否真的在努力过圣洁的生活。因为作为基督徒，想在如此糟糕的世界里做好人，肯定会冲突重重。耶稣说，你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世界上善与恶的势力之间的激战，始终刀光剑影，血雨腥风。从创世之初直到今天，耶稣说你们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这是必须有的。我们不难看到，善恶之征战每一天都在身边上演，是顺从上帝的旨意，还是随从个人的意志？后者常常出于那恶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场较量的神秘面纱。本次系列主题就是末日决战，我们叫它哈米吉多顿。这个单词大家并不陌生，常常被用来象征不祥的氛围或某场战役最终的生死对决，就像生物界暴力的类固醇大战。该词只在圣经中出现过一次，从词源学分析，按圣经学者目前所知，它由另外两个单词组合而成。在希腊文版圣经启示录16章出现了哈米吉多顿，但它源于希伯来语，其希伯来文发音是哈米吉多。哈的意思是山，米吉多是耶斯列平原外围的一座山，历史上极负盛名。大家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米吉多的古代遗迹的现状。山不算巍峨，但却是地理位置显著的瞭望塔，既像个小村落，又像迷你王国。站在要塞墙边，刚好俯瞰下面战略意义至关重要的耶斯列谷。历史上的耶斯列谷曾经发生过至少34次不同的战役。哈米吉多顿通常指米吉多山下耶斯列谷发生的战争，这里也是著名基甸之战的战场。有些圣经学者怀疑它真正出处是士师记6至7章反复出现的那句上帝对基甸说，原文发音亚马基甸，和哈米吉多顿很相似，基甸之战也发生于此。总之都和基甸有关。还有约西亚被杀，底波拉和巴拉战胜迦南人，都在米吉多附近，因此这里是许多重要战役的旧址，成为战略要地的原因。其一是这个山谷连接3大洲，是贯穿亚欧非的必经之地，只要占据这个山谷，就能掌握丰厚的税收。对于政权而言，拥有或控制米吉多谷和山上要塞，就是抢了块肥肉。拿破仑曾经访问中东，当他到达了以色列之后，便特意安排游历米吉多山。据报道，他俯瞰着山谷感叹，把全世界的军队聚在一起，都能在这片广袤的平原驰骋自如，再没有比这儿更适合打仗的地方了。这个山谷简直是最棒的天然战场。这是引文。 没人会说拿破仑不懂军事吧，这是他由衷的评价。有很多属灵的福音派牧师都读到过这段话，于是马上联想，原来哈密吉多顿就是在这儿。肯定会有中国，还得有俄罗斯，要在此地和美国、以色列最终决一死战。其实圣经中的哈密吉多顿之战和人们印象中战士全副武装的殊死相搏毫无关系，那个时代早已结束，过去时，近几年的战争形势千变万化，只有中东某些地方仍有武装冲突，但只能算局部战争。末日之战是撒旦直接向圣徒、上帝的子民发起总攻，这是启示录12章第17节。这条龙是指谁？龙向妇人发怒，穷凶极恶，去与他其余的儿女征战。我好像又超前了，先看看其他几种可能的战争形式。哈密吉多顿究竟是实体的武器战争、金融战争，还是属灵的战争？继续查考经文，已经解经，请大家翻到启示录16章。咱们就算绞尽脑汁，也要寻找答案。其实末日之战发生在末时代，是末了七灾中的第六灾。启示录16章12到14节。之后第六位天使把碗，也许是小瓶子，倒在伯拉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这就是哈密吉多顿。请大家注意，谁手里拿着的是红字版圣经？看到吗？下文很突兀，成了红字。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之后得到最后一章或回到第三章才能再见到红字。这节经文是第六灾中突然插入的耶稣原话，红色印刷标注，后面还会详细解释。接着16节，经上说，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密吉多顿。好吧，了解了背景知识，该回归研究主题了。有些内容只是简单回顾，还记得吗？之前启示录7章有人领受了上帝之印，我不是在讲第14章的144,000，而是前面第7章经上宣布有144,000人受了上帝之印，天使在执掌四方的风，叫风先不能捣乱，等天使印他仆人的额。随后12支派各有12,000人受封印，犹大、流便、加德、亚舍、拿弗他利、马拿西、西缅、利位、以萨迦、西布伦、约瑟和便雅敏。难道说最后一灾降下之前，上帝会按照实际的数字，从血统纯正的12支派分别选12,000人，再统一给他们盖上天国之印吗？可惜遗憾的是，有些福音派牧师传道人就敢这样讲，他们的疏忽或无知令人深感震惊。因为只要读经就知道，远在耶稣尚未降生于世的很久之前的西西家时代，以色列已有10个支派被掳至亚述。刚读了12支派名称，被掳支派和亚述通婚，犹太民族不再是龙血凤髓般纯粹。很可能在座有人并不清楚自己家族有犹太血统，各个支派散居全地，早已不再一脉相承。上帝若必须从当今以色列国12支派中各选出纯血统的12,000人受印，恐怕是难于登天。况且各支派人口比例悬殊，比如犹大支派对便雅敏，以法莲对马拿西，为什么数字12恰好是12？当然12可以指实际数字，但启示录中所有的名字或名称都有属灵的意义。 我很确定，不妨再强调一遍，启示录中的名字全都有象征性意义。比如启示录谈到过耶喜别，是指早被狗吃了的耶喜别吗？那是指有人步耶喜别后尘行恶。启示录还提过巴兰，难道是巴兰复活了吗？只是说某些人很贪婪，像巴兰一样出卖上帝。他还谈到过龙，谈到亚波伦，谈到米迦勒，谈到许多各式各样的名词，每个名字都至少是双关。144,000人对应的支派的名称有何寓意？首先，启示录7章罗列的雅各的12个儿子的名单是孤本，不同于任何其他经文。其中两个支派被替换，是哪两个呢？剔除了但支派，为什么但被排除在外？也没有提到以法莲。相应换成了约瑟和利未两个支派。如此调整过之后，倘若把该名单按新顺序朗读，恰好就是救赎的历史。因为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故被除名。至于但支派，经上说他必作道上的蛇。但的含义是审判，而彼时对144,000人的审判已结束。按照144,000人的专属支派顺序，替换成相应希伯来文的含义，连起来会是什么？例如犹大这个名字，他在第一位，为什么这样排？他并非长子，长子是流变，这是一份长幼无序、毫无规则的名单。约翰很熟悉12支派，打乱顺序必有所指。完整的句子是：我要赞美耶和华。把支派名单按顺序朗读，其对应的含义就是一份宣告书。我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看顾我的痛苦，赐我美好的前程。我是喜乐的，因为我已经较力并得胜，只和上帝较力。上帝使我忘记劳苦，因为他垂听我，与我联合。我们是基督的心腹，他赎买了我，并与我同住，与主同住，又为我加添他右手边的儿子。12个名字连在一起，就是一份完整的救恩计划。以上都是启示录第7章的内容。现在翻到启示录第14章，从第一节开始，我又观看，见羔羊站在锡安山，同他又有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像众水的声音和大雷的声音，并且我所听见的好像弹琴的琴声。他们在宝座前，并在四活物和众长老前唱歌，仿佛是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那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些人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很奇怪，童身是个阴性单词，童身未沾染妇女是什么意思？女人在圣经代表教会。启示录第17章谈到大淫妇，她额上有名作可憎之物的母，好印记还是不好？不好，罪恶的标记。启示录12章有另一位纯洁的妇人，她穿戴着日月星辰。未沾染妇女指没被大淫妇巴比伦及其子教会的谬道玷污，是纯洁的童身。圣经说他们如影随形，跟随羔羊，他们唱的歌非得赎者根本学不会，好像144,000本身就和另一数字12密不可分。12乘以12,000，新约圣经中哪里能找到数字12？首先是12使徒，对吧？12使徒是否如影随形追随耶稣？他们有没有和耶稣一同歌唱？圣经中耶稣只在最后的晚餐唱过诗。144,000人没有诡诈，耶稣指着某使徒说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使徒和144,000人全都和耶稣亲密无间。按我个人理解，耶稣第一次降世时的12使徒刚好对照他在临时的144,000人，他们是有特殊使命的末时代使徒。只有144,000人得救吗？不会，否则不堪设想。大致一算，那样每4万人中才能有一人中选，太令人灰心。从统计学看，只略高于中大奖的概率。成为144,000还是比中彩票概率大，都听清楚啊。但将来会有更多人得救， 经上说，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他们身穿白衣走出大艰难，正如五旬节期间使徒都在楼上，犹大已经另换他人，圣灵配降时共有120个人领受，然后去传道，使更多的人受洗，一次3000人，另一次5000人，144000人也是特殊的一群人，被圣灵充满，领受了上帝之印，圣灵配降时接受差遣，广传福音，带领更多人归主。经上说，在七大灾难临到之前，天使仍然会执掌四方的风，直到众圣徒都受了圣印。解开圣经新约之谜的钥匙藏在旧约的字里行间，看看旧约以西结书。以前提到过，启示录共有404节经文，而其中的278节都能在旧约找到踪迹，很多句子几乎是一字不差。翻到以西结书9章第4节，这是一则很严肃的预言，它与我们正在学习的主题密切相关。耶和华对他说，你去走遍耶路撒冷全城，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为他们画记号在额上。有人马上警觉，心里喊，不，不行，不能盖，太危险了。他把额上的记号和什么印绑在了一起？危险的兽印。但别忘了，根据启示录，人人都会被盖印，要么盖上帝的印，要么是兽印。以西结9章的印是我们想要的印，那些因城中所行可憎之事叹息哀哭的人，你去画记号在他们额上，他们为以色列的罪和背道叹息忧愁，他们渴望圣洁，他们为被妥协的真理和被滥用的圣殿难过。第8章提到的另一批人却在圣殿拜偶像，一共有6位天使，其中一位腰间带着墨盒子，上帝吩咐另外的5位要跟随他走遍全城以行击杀。你们的眼不要顾惜，也不要可怜他们，要将年老的、年少的，并处女、婴孩和妇女，从圣所起全都杀尽，血洗净尽。只是凡有记号的人不要挨近他，因此我们都想盖这印。他们从殿前的长老杀起，就是从上帝的百姓开始。新约中彼得也曾经说，审判要从上帝的家起手，他正是引用以西结9章。本来嘛，多给了谁就应该向谁多取。约翰福音第8章中有一位妇人被带入圣殿受审，文士和法利赛人围着他指责，他们不跟随耶稣，只想除掉他，计划用石头打死妇人，只是为攻击耶稣。主回应，你们谁没罪去扔第一块石头吧。众人一个个灰溜溜走了，从最年长的开始。新约旧约两次判决，新约说最年长的先出局，旧约说几位天使从殿前的长老杀起，这是定案审判。如果要审判民众，你会从谁开始？孩子吗？他们可能还不谙世事，还是先审犯罪几率更大的成人？盖印后要杀遍全地。新约马太福音24章，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在圣灵的引领下，福音风驰电掣般传播，一如使徒时代的如火如荼。我们正努力参与其中，可是传福音的关键不是媒体，当然媒介或工具也很重要，但上帝最需要的不是更好的媒体或设备，而是更忠心的人。只有被圣灵充满的人才能为主所用，让福音奔逸绝尘。早期众门徒如何把福音传入强大的罗马帝国？他们既没有印刷机，又没有互联网，没有卫星通讯，怎么可能做到？无法想象。只因他们身体力行，由内及外都散发着上帝的能力。能说 Amen 吗？福音会传遍全地，却并非人人都信，但人人都要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意思是世界的终局将要揭开序幕，瘟疫等等接踵而至，恩典时期行将结束，灾难频仍，便是末时。至末了的奇灾临到时，恩门已闭，得救或失丧均已成定局，再无变更。耶稣曾告诫门徒传道， 凡不接待不听你们话的人，离开那家或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上帝大有忍耐，但他有没有底线？我们不愿想，可答案是有。拒绝耶稣劝告之人的惩罚竟然比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烈焰更重。三天使信息正通过真理的大能以嘹亮的声音传扬天下，每个人都会听到，但同时青蛙的谬道也随处可闻。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注意是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青蛙最大的器官是什么？不是腿，而是它的嘴。他能吞下与自己身形相似的同类，堪称大嘴王。青蛙如何进攻猎物呢？用舌头。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口中所出一般只说的话。污秽的灵如青蛙般传谬道。地球上毒性最强的动物是什么？一种蛙。听说过生活在南美洲的毒标蛙吗？当地的印第安人把蛙放在火上，但并非蒸煮或烧烤，而是让它随温度上升而流汗。这些汗水就是毒药，涂到飞镖或箭上，一年后仍能致命。青蛙传出的是有毒的信息。新闻里听到有人被毒死，被毒气毒死。有毒的话若传出去又会怎样？有没有听过鬼魔的道理？有毒的道理是什么？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上帝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他们会召集全地统一立法，企图消灭上帝的子民，手段就是通过有毒的信息。有多少次打开电视，听到传教士讲，圣灵告诉我，我刚刚和上帝对话，他给我一道特别启示，有人听过吗？公然打上帝牌，上帝告诉我，请务必慎之又慎。当然，上帝仍会开口，但说这话万万小心，是否真是上帝说的？别忘了，鬼魔的灵也会施行歧视，而污秽之灵，分别出自龙兽和假先知之口，他们召集普天下众王，要背水一战。这就是世界末日的哈密基多顿之战，最后一灾接近结束时会怎样？救主在临，请打开启示录第十六章。启示录第十六章十七至二十一节，这是第七灾。经上说，第七位天使把碗倒在空中，就有大声音从殿中的宝座上出来，说成了，审判结束。又有闪电、声音、雷轰、大地震，自从地上有人以来，没有这样大、这样厉害的地震。那大城列为三段，列国的城也都倒塌了。这是十八章中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上帝也想起巴比伦大城来，要把烈怒的酒杯递给他。各海岛都逃避了，众山也不见了。又有大雹子从天落在人身上，每一个约重一他连德，约九十斤。为这雹子的灾极大，人就亵渎上帝。当我们看到这些情景，大地震、大雹灾后，翘首以待的白马骑士终于现身。刚才已经讨论过七灾，还记得吗？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的红字，耶稣亲口所说的话：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这人便有福了。经文插入这句耶稣的话：我来像贼，为什么这样说？他在提醒你快来，我想赐福你，帮你预备好。我在临时会悄无声息，那时就晚了。很多人觉得有无限机会。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是第四十四节，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节，你们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临到的妇人，他们绝不能逃脱。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我们都想穿洁净的白衣。启示录三章三节，耶稣说，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上帝在为你预备平安之所，我们都需要平安。可不幸的是，想拥有和平，必须先直面战争。主必会为我们重建平安的新世界，但是唯有经历生死鏖战，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这里是牙买加的皇家港，它曾经是世界上最穷凶极恶的城市。在这座城市，酒吧和妓院的数量堪称世界之最。皇家港可谓杀人犯和海盗的巢穴。然而在同一时期，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开始迫害新教徒和胡格诺派信徒，于是有很多人逃离法国。当时路易斯高迪和弟弟劳伦来到了皇家港。路易斯高地到达之后，被眼前的一切惊得目瞪口呆。皇家港充斥着暴力、奢靡、淫荡、罪恶滔天，所以当上帝的审判最终临到皇家港时，人们并不意外。1692年6月7日的正午即将到来之前，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摇晃着牙买加岛，皇家港的震感最为强烈，三分之二的皇家港沉入大海，随后是海啸，数千人丧生。不幸的是，路易斯高地也在地震中被吞没了。牙买加大都为岩层，皇家港却建在沙土上。在猛烈的地震中，沙土好似流动的洪水，吞没了一大半城市和数以千计的居民。路易斯高地也被活埋了，但在此过程中，他依然意识清醒，呼求上帝。听天由命的高地向上帝呼救，于是奇迹发生了。由于火山的地下活动，一波余震再次袭来，随后的火山爆发将路易斯高地喷向了数百码之外的海面上。硬着陆之后，幸运的高地不停地游，直至获救。后来高地将47年的余生献给了上帝，在这座岛屿上侍奉，最后葬在这里，直到今日。圣经告诉我们，在基督再临之前，世界会像索多玛、俄摩拉以及牙买加的皇家港一般，那时前所未有的地震要临到世界，大小岛屿要被吞没，但上帝的子民却无需害怕，他能保全路易斯高地，也必能保全你我的性命。诗篇91篇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唯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主能保护你，也能让你复活。